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2月2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怡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We will keep our manifesto commitment to spend 2.5%。
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将提高英国国防预算，为欧洲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中国记者董玉玉之子呼吁当局释放他的父亲，表示其父将提出上诉。特朗普拟对半导体加征25%关税，台商开始评估赴美设厂。
基本上我们看到供应链确实有在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请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怡如。
We will keep our manifesto commitment。
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二表示将大幅增加英国的国防预算，在2027年将国防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目前的 2.3% 增加到 2.5%， 并在2029年之后进一步提升至 3%。 斯塔默是在启程访问美国前夕，在英国议会致辞时做上述宣布的。他星期四将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斯塔默向英国议会表示，在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与俄罗斯谈判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之际，他提出增加英国的国防预算是为了向欧洲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之路决议草案之后，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表示欢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更为平衡的立场。美国的传统盟友对这个决议持保留态度。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的立场显示了为解决问题做出努力的真诚意愿。美国提出的这个议案只有四行文字。
This war must end now.
决议对整个俄乌冲突中失去的生命表示哀悼，同时指出联合国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他还呼吁有关各方迅速结束冲突，并进一步敦促乌克兰与俄罗斯实现持久和平。决议没有出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的措辞。美国特使谢伊告诉安理会成员，这项决议将各方带上和平之路，应该要利用这个机会为乌克兰、俄罗斯和国际社会建设一个和平的未来。这个决议以10票赞成获得通过。美国提议向中国拥有的货船以及悬挂第三国旗帜但在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费用，每访问一次美国港口收费$1,000,000或更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五公布了这项建议。美国工会组织说，中国不公平地扭曲了国际造船业。工会的调查发现，过去25年来，中国在全球造船业的份额呈爆炸式增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现，中国的政策给美国商务造成了负担或限制。这项提议目前进入公共评论期，直至3月24号，届时行政当局将决定是否落实。中国外交部星期一批评此项建议。中国记者董玉玉的儿子董一夫周一呼吁北京当局释放他的父亲。他表示父亲准备提出上诉，他还敦促日本当局帮助证明他的父亲与日本外交官的会面与间谍活动无关。北京一家法院去年11月29号以从事间谍活动判处董玉玉有期徒刑7年。美国国务院立刻谴责中国的这项判刑。董玉玉案件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它凸显北京对中国新闻业的控制更加严格。现年63岁的董玉玉是2022年2月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一起午餐时遭到警方拘押的，当局对他提出了间谍罪的指控。中国警方在抓捕董玉玉的同时也将那名日本外交官拘留了几个小时。 此事引起日本外务省的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美联社的置评要求。路透社星期二援引六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由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深度求索 DeepSeek 引发的需求大幅提升，中国企业购买英伟达 H20 人工智能芯片的订单暴增。这一消息凸显了英伟达的市场领先地位，也有助于消除 DeepSeek 可能使 AI 芯片需求下滑的疑虑。两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自低成本的 DeepSeek 上个月在全球出圈以来，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公司向英伟达下定的 H20 芯片数量皆显著增加。 H20 是英伟达因应美国出口管制而专为中国市场研发的芯片。这三家科技巨头除了对先进 AI 芯片的内部需求之外，也提供云端计算服务，让其他公司能取得并使用 AI 工具。宜如，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拟对半导体加征 25% 关税，如何影响台商。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对半导体加征 25% 关税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对台湾芯片产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担心芯片大厂台积电的营收将会受到重创。对此，专家分析说，台积电主要承接苹果、英伟达等美国科技巨头的代工订单，在美国销售的芯片关税成本很可能由美国客户与最终的消费者承担，因此直接造成冲击或是相对有限。不过部分的台湾电子相关产业的厂商的确也已经开始评估到美国设厂的成本可行性。以下是记者黄丽玲的报道，请平章播报。
特朗普近日表示，打算对输往美国的汽车、半导体和医药品加征 25% 或更高的关税，且税率在一年内会大幅调升，相关课税细节最快于4月2日公布。特朗普还说，未来几周内将有几家大型企业宣布对美新增投资的计划。台湾是美国最大的芯片供应商，特朗普也多次抱怨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更曾表示要对台湾制芯片加征 100% 的关税。因此，若特朗普政府的首轮 25% 芯片关税政策在4月拍板落地，外界担忧台湾芯片产业恐面临沉重打击。其中台积电作为全球先进制程芯片的绝对领导者，市场占比超过 90%， 而其60%以上的营收来自美国客户，相当于约500亿美元的产值，恐受到特朗普惩罚性关税的冲击。台湾科技网媒 Digitimes 的半导体分析师陈泽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到，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年出口量约70%销往中国、香港和东南亚等地，而非美国。且芯片是中间材，也就是电子产品的元件之一。因此，若在其他国家被加工组装成手机、家电等各类电子产品再输入美国，美国可能也无法单独征收到这 25% 的芯片关税。因此他表示，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比较可能打到像台积电这种设有晶圆厂，或者是联发科这种 IC 设计大厂。他们的部分产品若未被加工组装成电子产品，仍以芯片的形式输往美国，未来就可能从零关税被课征到这 25% 的关税。陈泽嘉认为，台积电为美国客户代工，出口芯片到美国，新增的关税应该由芯片的所有者，也就是苹果和英伟达这种美国客户或组装厂吸收。特别是美国在找不到其他供应商来取代台积电的前提下，台积电的议价能力远高于美国客户，这可能也是近期台积电传出要上调代工价格的背后原因之一。即使眼前的关税威胁还有限，但面临特朗普政府不断升高的地缘政治和关税风险， 陈泽佳表示，部分台湾电子厂商已经开始评估，如果成本可行，将供销美国市场的产线转移到美国。陈泽佳说，
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嘛，他希望降低对国外的依赖。确实他透过关税的方式去让业者自己有意识或者半强迫的方式回到美国去，基本上我们看到供应链确实有在动。
分析人士表示，台湾因应美国关税之道，不外乎扩大对美投资或采购。例如台湾总统赖清德已经表态，将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将今年国防预算对 GDP 的占比拉高至 3%。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鲍尔丁认为，特朗普提出的 25% 半导体关税更像是与台湾或台积电谈判的开场白。他指出，关税向来是特朗普惯用的谈判筹码，目的在于施压对方以推动达成最终的交易或贸易协议。鲍尔丁说，
我认为特朗普着眼的两件事是，台湾增加军费后，他可以扩大美国军售，来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力，以防中国对台动武。第二点，基于各种理由，他也要施压台积电，因其一直不愿在台湾以外的地区扩厂。
除了台湾之外，如果特朗普政府四月起加征芯片关税，中国低价成熟制芯片输往美国的价值竞争力也会再受重挫。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近日在官媒举办的经济学家建言2025中国经济的对话中，披露了中国养老金结构的真相。处于顶端的退休群体约占 7%， 他们的月平均养老金为6000元以上。处于中间层的大约 38% 的企业退休人员为2000多元，而处于最底层的大约 55% 的城乡居民，尤其是 1.7 亿农村老人，只有大约200元。这组数据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官媒都用扎心来形容，称这让人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中国养老金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农民福利从无到有，但是和其他群体相比，仍然是略等于无？十大阿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士汪浩对此进行了讨论。
7%的是6000元以上，55%的仅为200元。这个数字呢，触目惊心。我请教目前人在伦敦的这个香港资深评论人纪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三组退休人群？
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即合理。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就是这件事既然发生了，就一定是符合其背景的。那么我想表达的是，中国养老金结构让大部分百姓难养老的现况，是根源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存在。中国人就是生活在社会等级差别当中，养老金的不公是必然存在于社会结构不公当中的。我们看中国劳动力分成的中国社会有多少个等级，你就清楚了。大政府包起来的事业编制，这里边还分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那么还有企业编制，有国有企业编制，有国有控股的企业编制，再接下去还有行政编制，里面还分公务员编制、参公编制，就参照公务员编制等等。这部分人收入稳定，退休享受的这个待遇也就好，甚至还有低层大量的如民营企业的员工、自创人士、农民工等等，他们的收入并不稳定，难有保障，养老金自然高不了。还有我们看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务农的，不在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当中，充其量只是给一些生活补贴，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200元生活费这个数字。农村农民这个群体是中国最底层的群体，早年他们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依靠力量，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也是最早市场化的试验者。那我们看到网上有个帖子啊，流传的一个退休部长的退休金的 明显表显示每个月他有5万元的退休金，是云南农民的近500倍，还有公费医疗。
我来请教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士汪浩博士啊，每月200元的养老金，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2024年，李强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非常骄傲的作为他一个德政提出来，是要把中国农民的养老金增加，每个人每个月增加20元人民币，涨到123元人民币。所以这是中国政府给中国农民的基础养老金的数字，是123元人民币一个月啊，是完全不够日常生活的开销的啊，你绝对是不能够生病的。中国所谓共产党执政，然后建立退休养老金制度，从30年前就开始了，农村也包括城镇的一般居民，总共加起来大概有5亿多人，都还只是在一个最基本的养老金这个水平。而反过来，共产党的干部，所谓的这个公务员制度，跟工资直接挂钩，退休的时候就按照你退休最后一年的工资拿一个百分比，通常80%以上的保障继续领下去，领一辈子啊。这个情况这几年有一些改革，公务员军公教工作期间就开始要交一部分钱进入到个人的退休金账户了。但无论如何，大概有6000万人是享受公务员的养老金制度的，那平均大概是6000块钱人民币甚至更多的一个月，这样一个概念。总体来说，中国的这个城乡差别，体制内人员跟体制外人员的差别，东西差别，一线城市跟3线城市的差别，真的都是非常巨大。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士汪浩针对中国养老金问题的讨论节选，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筹备成立国家数据集团，该集团的成立可能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数据资源，优化业务流程。但是分析人士警告，这也可能使其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形成对外资企业的歧视。以下是记者陈云的报道，由平章播报。
据经济观察网披露，国家数据集团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整合和优化全国数据资源，推动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与深度应用，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数据格式不一和权限划分不清的问题。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国家数据局是一个政府单位，主要的任务是制定法规，类似一个裁判监督的角色。而国家数据集团则是以央企的形式参与市场运作，扮演一个数据交易平台的市场实体，是一个盈利事业，也会去追求利润。他们担忧，国家数据集团作为央企，可能会以市场化之名行数据垄断之实。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家数据集团必须提供诱因，这个诱因可能是钱，也可能是分润等多元方式，让企业、个人或是地方政府愿意将他们手上的数据提供出来。刘孟俊说，
可是这边的话你就难就难在你数据集团里面怎么去促进那个数据市场的一个规范化跟标准化，让市场里面各种 data 涌进到他这边里面， 这个我觉得是难题。我觉得是还有另外一个是，这是一个央企或者是国有企业，会不会这样说，你握有数据之后，你回过来讲是跟我这民营企业做竞争，那我怎么去竞争得过你？这样子的话可能也会受到一个比较信心上的一个挑战。
刘孟俊还提醒，既然国家数据集团央企是一个垄断者，这也就意味着它可以变成一个贸易障碍与市场保护的角色，因为它可以将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只提供给中国企业使用，而不给外资企业使用，变成一种歧视。刘孟俊说，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国资企业嘛，它可以福音中国的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扮演的一个辅助的角色，所以说如果说上面中国政府要他去进行一个贸易保护或者是对于外资的一个歧视，他其实还蛮容易做得到的。
美国华盛顿特区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由于国家数据集团统筹全中国14亿人口的数据，牵扯的面向太大，其中数据交易所获得的丰厚利润是外界难以想象的。李恒清说，
我估计很快就不让这个市场化的这些经营主体再去自己去收集数据，那这个数据呢就只能用他提供的这些数据，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有很多的问题，这叫什么？就叫垄断。
李恒清表示，中共一贯手法就是利用垄断来获取企业的超额利润，当这家央企变成一家巨无霸公司的时候，因为它有全中国的数据，所以中共也希望把它交给最令人放心的人去打理，于是最后就是交给权贵高官自己的子女去打理，让他们享有最丰厚的利润。此外，有专家认为，中国国家数据集团的成立将大幅提升中国人工智能的应用发展，因为人工智能是否强大，基于算力、演算法以及大数据三大条件。但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李恒清说，
因为他有了垄断，他就不会在乎你什么是不是数据的准确性啊，或者是这个服务的这个高效啊，这个精准啊，这些方面都不在乎了，这就是垄断的弊端嘛。所以呢，一旦是这样的时候，那你说以这个数据的精确性为基础的数码科技的这样的发展呢，就会有很大的这个不利的因素。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孟俊也表示，国家数据集团想要产出高质量的数据十分困难，因为光是他要将中国非常内陆的内蒙古的数据跟非常国际化的广东的数据串联并在一起，并且标准化，这本身就已经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了。
一个中国的普通中学生，如果他对现实政治感兴趣，会给他带来什么？
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初中开始就感兴趣，我当时就总感觉好像是在社会里就是存在着一类人，他的权力就比别人大，他说让别人听着，我对这个事儿就天生的特别反感吧。
年少的蒋布把这种反感转化成了行动，
当时叫围观改变中国嘛，有些人想在中国也做一个同样的茉莉花革命，我说我操，那支持啊。当时去看那个陈光诚嘛，那个网站叫中国民主党，第一句话要以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为宗旨。
行动过后，他收获到了各种的后果。
在家里上网，周末嘛，然后警察直接上门了。我们三个人，他们20多个人，给我们套上那个化肥的袋子，带到一个不知道哪儿的一个小黑屋里，还打。后来明白他们那套审讯的逻辑，他们想知道一个中产家里的孩子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
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中产阶级的中学生，面对的是怎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命运之下，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中国即将于下周召开2025年全国两会，也就是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经济问题将受到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早就将提振消费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之首。北京多年来从未接纳过经济学家关于重视消费的建议，如今为何起了变化？刺激政策是否能够奏效？记者平章在《纵深视角》节目中采访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林，接下来请平章介绍。
从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至今，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几乎都会提到提振消费，但是北京实际上的政策着力点始终围绕着重投资轻消费的理念。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龄认为，最近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提振消费列为任务之首，显示政策重心开始转移，而这和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有关。史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当中分析到，中国经济此前主要依靠出口和公共投资，但是由于关税等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出口陷入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益骤减，再加上政府债台高筑，靠公共投资拉动经济之路也走到尽头。经济三驾马车当中的两驾熄火，消费成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事实上，消费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存在多年，中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在提醒中国政府要更重视消费，尤其要改变过度投资挤占消费的情况，但始终未获得北京的积极响应。史鹤龄教授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对于消费一直陷在某种误区当中，一谈到消费好像就以为是纯粹的吃喝，纯粹的浪费掉，所以他们把整个注意力都放在生产上。此外，史鹤龄教授还指出，中国消费不足也源自老百姓消费能力的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缺乏完善的医疗和养老制度，导致普通家庭出于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而大量储蓄，房地产价格下降进一步打击了中国家庭的消费意愿。更重要的是，由于分配的不公，中国老百姓手中的钱确实不多。北京将在三月份两会期间公布2025年具体的经济路线图。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12月份 PPI 同比下降 2.3%， 这已是该数据连续第27个月下降。但是中国官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否认通缩的存在，直到突然把刺激消费列为重中之重，大力强调通缩风险。这种政策一夜之间大转弯，让外界联想到中国政府的新冠防疫政策，从三年严密封控到突然放开的失控。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龄认为，中国的经济决策过程像坐碰碰车，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他说，
因为最主要原因的话，就中国的整个经济政策的过程，我觉得有点撞大运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的话，可能会使得中国的整个经济政策包括社会政策的话来个180度的转弯啊，这对中国经济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那个解除那个疫情的那个控制啊，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一下子就180度的转弯。然后现在我实际上在很多场合已经在讲过，中国现在是属于通缩的。那么实际上中央政府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话都不承认中国的通缩的存在啊。但是现在又突然间180度转弯，实际上是间接的承认了通缩的存在，所以要通过那个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来刺激那个需求啊，然后希望把中国的话从通缩的这个环境当中拉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中国的这样政治体制之下的话，这个经济的整个政策的出台不是一个非常平稳的连续性的，而是一个180度转弯的，像碰碰车那样碰到哪儿是哪儿。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风险就在里面啊。
史教授认为，真正能使中国经济摆脱低迷的方法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减少政府干预，回归国退民进的路线，为民营企业提供不可逆转的保障措施，从而增强民企和消费者信心。
欢迎在美国之音官网和油管频道收看纵深视角采访史鹤龄的全部内容。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王一如，负责今天的主持和编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